要看看它熟了不熟，用上拿个筷子去熟肉看，他不知道要先那个东西，他把盖子揭开了，好，产生现象，那个整个的鸡啊，全部飞到天花板上去，这叫飞鸡，鸡飞到天花板上。哎，我说社会矛盾，社会不满，你没有这个安逸法，放进的气让它不断的疏导，你高压在那里，高压到两三百年，那就是真的啊。所以我在道论里说个问题，但是叫讲课的比他深入，对吧？讲课总是比他深入。我研究农民战争傻得很，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每次农民战争都把我们的宫殿烧掉？假如我们从秦开始每朝的宫殿不烧掉的话，今天啊，我们中国好多工业不要发展，只要发展旅游工业就行了。你想这个旅游出现，这不得了啊！光西长安那个从吴王宫的伟大不在这地方啊，它甚至宫殿是跨过渭河的，有天桥的，有辅道的，这玩意拿在那里，我们还是什么？有外国人来钱赚钱。收啊你看我剩下了多少，没有多少了嘛。那么我一直想我们的农民啊怎么这样子的，我想了好久没想通。我想第一点啊，我想农民不满完全可以理解，到了城里一看，你们这些啊贪官污吏皇帝昏君住的那么好，吃的那么好，我不满，这我完全同意。我个人从农村里来，也往往有这种心理啊。看到城市里太富，我也有农民心理的。哎，那你凭什么你们吃的那么好？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民工现在有这种心理的啊，抢东西他们不采贵的，说你们城市里凭什么我们啊比我们那么好？但是哎，我后来想第二点，这可以理解，那么很简单嘛，把他们赶出去，杀掉都可以。你可以住进去嘛，是吧？他们住的那么好，我也得住，是吧？皇帝龙床上滚一滚，都舒服啊，何必把它烧掉呢？那这个东西我想不通了，为什么一定要烧掉呢？后来看了一个外国心理学就知道了，这叫选泄，选泄啊，长期的高度不满，经过高压之后。选泄，那他一定要寻找最特殊的刺激方式，刺激强大刺激才能发泄，来消解他能量。那么什么刺激最强大你知道吧？什么刺激方式最能使人突然感到兴奋？放火。所以你看任何的烧了放火是一定的，把汽车推翻，一把火一烧，哇，他就高兴啊，哦，烧了，一下子全部发泄了。你由此知道农民也是这样，是种选泄了。所以我经常叫社会学啊，我们的领导要学习社会学啊，你还要提供各种渠道让他慢慢的放掉，你放掉一点。那么我们讲古代了啊，前后面都是教育我们现在干部的，就是可惜的，我讲课的那些当官的干部都不听的，因为他们忙得不得了，等到他们退休了来听我的课啊。现在我在上海老干部大学教了十几年了，都是军区干部，他们都起劲，哎呦，说的你蛮对，我说这些都晚了，你现在只好讲生字，讲个生字听，生字也不懂，他没用了，都退下来了。但是在任干部他忙得不得了，开会哪有时间去学习呢，对吧？他当然也不会请我这样一个人去讲课，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农民战争大动荡，一再降低人口总量，但是降低以后不需要60年70年又出于人口洪峰，这样的一再重复，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称为人口悬界，现在有个名字叫人口悬界，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宝剑。今天中国现代化我们要讨论难，理由很多，各种各样难，我告诉他最难最难的其他都可以克服，就是13亿人口这个难克服很难，时间还早了。你想想嘛，假如我们，我一直在说的，我对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有各种各样意见，但是我首先是敬佩他，是我们本世界天才，对吧？所以我这话也要前提讲， 但是我对他有诸多不满，但是诸多不满都可以勾销，这个都不算，唯一有一条我就不可饶恕他的，不听马云说的话，这一条是历史上是不够饶恕。为什么他给我们后代人将来要刻薄拨乱反正其他都可以拨，就这个人口短期拨不了，而且要到本下一世纪的时候还要增长到17亿到20亿才可能停下来。我们再努力好把这些人口一消一除都完蛋。假设我们今天说我们就7亿人口一半好了，当年4万5千万同胞的7000万同胞5000万同胞啊，稍微控制一下，我们先说现在到7亿好了，我们7亿就比现在日子好过，对不对？每人一份工资拿2份，你日子不很好过吗？这个是个大问题，但是这一高中的错误今天也可以说是历史造成的，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从潮汕冲来的农民代表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农业心理。毛泽东就是在农民心理这一点，你们将来研究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已经成为故人了，所以已经成为历史了，已经进入到我们历史视野了，我们可以讨论分析了，对吧？跟毛泽东还有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学说里面非常有的，他的叛逆，他的叛逆来自于最早来自于父亲，对他父亲的叛逆，所以毛泽东身上叛逆精神这是也有的。当然我这不是毛泽东，就是像我也在研究，我这个身上好像有一点叛逆精神，这个遗传基因不一样，我也在研究啊，这个今天保密，将来我会公布我对我的这个叛逆的遗传基因是怎么分析的，是吧？这个是弗洛伊德的分析，早年的经历肯定起作用啊，童年作用，这个是人物心理分析里面的。好，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说呢，人力矛盾始终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无法挽救内在紧张，紧张调整再紧张再调节，好，愈来愈严重恶性循环的怪圈啊。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把这个讲完。第二点是恨了北方有南方，传统农业经济的位移啊，位移。位置的转移啊，位移，哎，那句话怎么讲呢？说毛泽东这句话怎么讲呢？其实叫东方西方怎么讲呢？啊，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吧？那么喝了南方或者喝了北方，闹不清楚。反正不是我的现在根据我的是西药不要喝，北方喝了所以南方啊有了，这是中国经济上面的，北方后来丢掉了所以南方啊，所以现在用了喝了北方有南方啊，传统农业发展的位移啊，位置的转移啊，位置转移叫位移。我们过去好多那个，因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讨论中，很多人呢，因为把中国封建长期停滞根源放在小农经济上。我最后我会说的，我对这点是不同意的。我那篇文章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出在小农。啊，经济最容易转变，经济有内在转变的可能性，这个没有长期停滞。我这个论点这是哪？这至于我是今天我们农民，对吧？你只要市场一开放，农民跑出来可快了，农民可聪明了，去市场经济不比我们差。说你说经济不能变，我不相信，经济能变，变得难变，不是经济不能变，这是我来自现在的体验。就回过来说，我觉得当然是当时好多人说小农经济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和延续能力，这个观点我认为恐怕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时代自耕农也好，租赁农民也好，它的生态结构都是以一家业务的国体耕作，一家业务的国体耕作为最大与最小的生产单元，生产单元缩小为最基本的人口自然单元，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合而为一，这个话都是理论的话，其实道理就是在大家一家一户嘛。 这种生产结构最重要一点是具有顽强的自生产自组织的再生机制。它简单吗？再生机制，这个再生机制就像蚯蚓被宰单以后仍然可以靠自身再生它的肢体。这话其实我今天啊不要再找本质上讲了。你看我们的小农经济在哪里破坏，将来在另外地方完全可以重建。重建条件其实很简单，你们说小农经济重建条件需要什么？最简单的工艺，比如说带把锄头啊，其实连锄头不带也可以，因为那个地方买钱也便宜啊。我简单说，带把锄头，带把镰刀，所以呢挑一个筐子，前面一个男孩子，后面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啊，一定要一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你到哪里去都可以重建。我记两个经验，一个我讲了，我们很多历史上的新的县都是这样产生的。结果我当年写这文章的时候，正好新冠传染登了一个消息，说一个地图上没有的乡，山东祁阳县，山东祁阳县，祁阳县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名字叫小草林、小草沟，这个地方叫小草沟，祁阳县的小草沟，什么事情呢？那里呢有个大队长，四清的时候啊，工作的去整他，说他思不清。这小子呢脾气很绝，你整我，整我，我走了，带了一批人到山沟沟里去了。等到事情完了，打听一下，不对，文化大革命了，他也不出来。啊，你看，从事情到文化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竟然在那里啊，慢慢的续了一个乡。这个新冠才发表了一个报告文学，叫做《地图上没有的一个乡》。哎，我看了我非常感兴趣。哎，这玩意中国我们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县就是这样产生的。明中期开始啊，到清初，我们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省交界，那个是武当跟商洛山区，大量的湖广的移民流到那里去，进去说越进去越多，越进去越多，经过一百多年，那个地方人口既然成了气候了，那个地方就设了三个县。文历上再去查，好多县都是这样，移民过去，人慢慢多了成气候。好，封建政府看到那里有人了，有人就有事业了，因此就开始派一个官啊，那地方叫什么县，就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最近又看到现在的例子了啊，我这个联想能力算是强的。最近在讲那个龙华那个地方，在那个社会治安啊整理，你们不是看镜头没有？其实这个镜头我没有注意，我什么注意呢？因为我过去在开火车，坐火车已经注意了。我们其实很多的那个外地的民工啊，都在我们郊区那个地方搞一些那个简单的棚住下来。我在火车上去发现几个农民啊养猪。开始养猪了。现在厉害的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大桥大家下面那些民工住了以后啊，他买几个小猪，这里养猪起来了，一个养猪棚都起来了。你看小农经济随时都可以重建啊，大桥下面什么地方都可以重建，你就知道我们小农生产什么道理呢？就是蚯蚓嘛，小农经济蚯蚓，这个就叫做再生机制，这一点非常厉害，这是我们小农经济非常重要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正面作用有没有，负面作用我们已经讲了啊，像人口膨胀啊什么东西。正面作用我发现了，这就是造成了我们的农业经济从总量来讲，从时代变迁来讲，需求水平没有明显增长。所以要从长期停滞，从总量的需求水平来讲，农业经济需求水平可以说长期停滞，没有得到进步。但是农业发展还有一个指标，什么横向的发展，这叫位移，地域的扩大。哎，小静，哎，
您这个
你别吧，你别这我带了。是吧？我去签名，我这就。
我想等。
哎，那不用。
搁这呢。
搁这边可以有来了。不能上么去？你说你能上么厕所？又偷档了已经。可以叫我当来噻。不用那车，不用。到一点没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农业经济在纵向技术水平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被迫走了横向发展的道路。也就是经济活动面的不断扩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我们看中国古代先进农业技术，从横向讲，它是呈四轴辐射的，这些发达于王河中下游，以后是江汉流域、江淮流域、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阔平原，一个一个相继开发，每一次开发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重大事件。这种开发都随着小农人口的迁徙。那么大家知道，中国人口迁徙一共四个高潮，四个高潮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流民移民运动。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经济重心呢不断的从北方移到南方。那么北方为什么会衰落的两大原因，第一原因，中国的政治斗争集中在北方，战争集中在北方；第二个，生态破坏。我们农田北方最先开垦，开垦生命消失，生命消失，沙漠化，王屋破坏，王后反乱，大家都知道，你们到西安去都知道了。我们这个火车啊，现在好一点，过去我们只有感觉，火车一过长江颜色变了，是吧？长江以南是一种颜色，到长江那现在好一点，所以火车好到徐州，开始到陇海线，好往陇海线往西走，一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地方真惨，白茫茫一片，这长点那个草，哪里都草。这个草我们叫骆驼草，是骆驼吃的草，这是什么？这个王屋泛滥的盐碱地，一大片一大片。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啊，这是我们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啊。后来呢，那么就转到我这个数据不讲了。我由此呢，我有一个感慨，我是中国的专注主义行政当局啊，非常像猴子，猴子吃一个丢一个。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经过1840多年，我们的耕地面积仅仅增长了18.6%，就是已开垦的什么啊丢掉了，新开垦的去补它，补来补去，差额就那么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农经济顽强的位移的结果，总体上说，我们的农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没有起得明显的进展，而且教训很大，砍伐森林，围湖造田。那我这里联系的，我这里文章不讲，大家知道我们长江已经面临上第二次变成黄河，这都是我们农业过度开发的结果。那我们现在要警惕了，这次长江水灾，这问题很大。湖啊，什么鄱阳湖、洞庭湖，湖越来越小，我们太湖也越来越小，都往上占，占了造房子、造房地、房地产。现在呢，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开个坑地、围屋造田，现在是不是开的种农业，而是啊，政府挖出来，这谁批出土地，谁造房子、造房子、房地产，房地产亏本没有关系，第一批批出土地的人赚钱了。养了大量的富翁，那就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留下的生态惩罚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好，今天就这样，龙尼啊，下啊，祝大家新年好。那么
九斤能讲到，是我们九斤这个月季还能上到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外语考试啊？
12号。
那么今天是5号，12号，19号，讲到19号可以吧？所以在下一期再补三次，下一期补三次，反正不上学分了，没有学分，我也义务上课了，没有公分了，但是呢欢迎大家参加，就是这样啊。把近代的部分的全部现在看一下，今天呢上次呢讨论经济，从经济按传统的说法呢，上次讨论的是生产力结构啊，那么今天呢是讨论生产关系，那么实际上是讨论产权。那么产权这个名词呢也比较新啊，而且呢目前啊我们在中国古代经济史这个领域中间啊一些传统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所以今天讲的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啊，到至今为止。那么陈年奇呢，我的学生陈年奇呢在这问题上这已经连续发了几篇文章啊，我认为非常好啊，大体意见跟我相同，但是他有发展。所以今天呢顺便讲产权问题，我比较长啊，产权问题我比较长，今天一个晚上就讲产权问题啊，别的问题都不讲。这样的话呢本来想呢产权问题要说一点，但是看来讲不清楚，那么这样手工业和商业都没讲，是吧？经济还有个大头没讲，所以无论如何这个学期政治体制也要讲，所以也可能这样，我下面这也可能农业手工手工业商业陆续不讲，是吧？那么以后下一次下一届的话很可能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讨论的部分我的讲稿全部印发，不再讨论，直接进入话题。再等到我照我教授室第二遍弄完了，所有讲稿都出来了啊，我很想成书以后这个课就取消，因为有书了再讲讲什么的就不讲了，对吧？那么明星高明请别的人再来讲啊，我到此为止了，是吧？所以下一季呢下一次他们就便宜，在前面那个讨论的题目呢我们就发讲稿了让他看了，不再讨论啊，那么进入话题。所以呢下次还有一次反复。那么上次讲了两个问题，是吧？两个问题都有矛盾的话，那么今天是第三个问题。你写的括弧呢是这样的啊，写的括弧啊都不够用了，所以下面呢已经开始用 ABCD 了，因为那个一二三四也不够用，是吧？那最初的时候定的这个题目太小，数目是太小，写个三，三呢，后来想了呢是这样，啊，后来想了还想到矛盾的话，本来想不出来，我上次讲是有朦胧鸟朦胧，对吧？那么好些看起来还不大行，文章里有朦胧鸟朦胧还会说，但是标题做不好，想了一想有矛盾的话比较好，现在想了。是一公二大小私有啊，一公二大小私有，这是引号啊，这三句话通常都是跟毛泽东差不多，但是毛泽东没有把两个连在一起，小私有是我的尾巴我加上去的。国有与私有的混合商用政啊，国有与私有的混合商用政，这是音乐的概念，商用咒啊，节奏的咒啊，节奏的咒，双重咒啊。
国有的混合商
用咒，混合商用咒，那么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啊，传统时代，我们指的传统时代，中国社会迥异西方而独具的特色，我认为是两项最为显眼。哪两项呢？一项就是产权的模糊和借付弹性，产权的模糊和借付弹性，这是一项。还有一项呢，是官僚政治的提早发育。后者呢，就放在政治体制里讨论。所以这里呢，先讨论农业的产权。 因为农业的财产是传统社会里面最基本的财产，当然还有别的财产，对不对？农业财产，像说明一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什么样的特殊的农业财产姿态来应付它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紧张的。大家可能就不熟悉了，我们五六十年代有五度精化，其中一度精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讨论。那么这讨论呢，最后有四本集结出版，参加的人和发表的论文都极为可观，可以说热闹非凡。但是反观当年的情景，都没有灿烂之感。这些对所有之概念的理解过于偏狭，对所有之概念的理解过于偏跟狭，这当然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知识基础决定了的。之所以愿意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一端，我们讨论所有之当日人实际上关注的，这关注所谓生产资料归谁所有。那么要想拿这样一种观念在私有跟国有之间变出一个非此即彼的泾渭分界，自然事倍功半。我们知道那一场讨论，多数学者是坚持中国入侵以来土地私有制已经成为主导形态，这个大家知道，今天所有的中国通识教材都是如此。破除中国唱世界风气之先的自得形态，其实少数学者看到了国有制影响的深远久长，也只敢说到汉唐，唐中期以后也归着一统。那么纠缠的原因呢，就所有制讨论所有制，就所有制讨论所有制，不从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整体作业，全面关照经济政治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忽略了政治权力系统对产权的影响，这点非常重要，忽略了政治权力系统对产权的影响，甚至于连财政赋税形态都不宜关注。我认为这是讨论终究变不出结果的致命的弱点。那么这个大家知道，经济史研究啊，在西方也有这个毛病，我们过去叫成经济学，就是成经济学不关心非经济因素，不关心非经济因素的制度环境。这成经济学走到本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突破，就把非经济因素、政治制度因素进来，这个是个非常关切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原谅当年的知识背景，是吧？但是今天我们回过来反观的时候，那应该看，我们应该重新确立起点了，在停留在这个起点上，那显得明显落后了。当日可以情有可原，在今天再不关注的话，那明显我们是保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财产形态从来就缺乏明显的边界，边界不清，概念朦胧模糊的多义性，正是无所不通的政治权力系统对财权控制艺术的妙处所在。大家的模糊朦胧啊，对政治艺术来讲啊，非常有好处啊。所以啊，假如不认识这种中国特色的秘诀，就好比瞎子摸一头大象，上上下下皮毛肢体偏执出去，就是睁眼看不到它活泼泼的风云随即而变的法门。不少人呢读书啊不知道成疑，总是欢喜根据史实上记载不绝的土地兼并、土地买卖的现象， 不追究它背后权力系统操作的历史环境，唱起中国土地私有化。